人二，随诸佛学。上一次呢，我们是介绍常随佛学，随我们的本师毗卢遮那佛，他这个因地当中的难行苦行，还有果地上的这个讲经说法，示现八相成道，广度众生啊。上次我们讲到这个重点啊，如是一切我皆随学。今天我们看49页，科判是人二。不但随着诸佛，本师释迦牟尼佛学，而且要随诸佛学。好，请看经文：如今世尊毗卢遮那，如是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所有尘中一切如来啊，皆亦如是。于念念中，我皆随学。好，请看注解旁边。第一句叫承前解此，就是说承着上面说我要常随佛学，跟谁呢？跟本师世尊毗卢遮那佛开始跟他学习。如是净法界、虚空界，下面的经文就是说我们学的对象不单单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尊佛，连十方三世一切的空间处所的一切的菩萨，所有围城的一切如来啊，我们都要跟他学。好，这个呢就是大乘佛法的殊胜啊。在南传佛法里面呢，他只认识说我们这个地球有释迦牟尼佛啊，也就是毗卢遮那佛啊，是同一个人，名字不一样，但是呢他不相信有他方诸佛。可是在大乘经典里面说，我不但要学本师释迦毗卢遮那，我还要学一切的诸佛，我都要跟他学。这个我于念念中，我皆随学，这个才叫常随佛学。所以我先要介绍说一切如来。好，我们先介绍一些已经成了佛然后道驾慈航世间的菩萨。比方说观世音菩萨，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他已经成佛，他叫什么？其实卖大飞蛋突然想不起来，抱歉哦，我会常常点问。来，你看，慢慢想，你看，对，他叫正法明如来。他为什么叫正法明呢？正就是佛法讲正知正见，法明就是说他对一切佛法都明白通达了，而且透过正确的智慧去了解，所以他叫正法明。如来，可是我们今天呢，我们叫做正不明，凡夫，对不对？不，我们应该叫邪不明啊，对不对？我们的念头不是正确的，没有智慧啊，而我们对宇宙人生啊也不了解啊，我们叫做邪不明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叫凡夫，不是如来。那观世音菩萨已经成佛，后来他为了勉励一切的众生，道驾慈航，广度众生，所以他虽然是菩萨身，但事实上他也是一切如来之一啊，这点是我要说的。所以为什么在普门品里面说因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有人就会想，奇怪，观世音菩萨怎么能现佛身呢？因为他过去是已经成佛，既然他已经成佛，当然他示现菩萨的行为也值得我们学，也在这一段里面随诸佛学科判里面。好，不单是观音，其他的文殊普贤地藏啊，这些大菩萨通通都是古佛再来的。什么叫古佛再来道驾慈航呢？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就是说好像我们现在读书啊，通通考到博士班啊，博士班呢他可以呢在大学里面教书啊，对不对？可是他很慈悲，他看到呢小学啊国中跟高中师资不够，他宁愿去当小学老师，可是呢他是博士的身份，博士代表他成佛，道驾慈航在不同的身份度不同的人，这是他的慈悲心。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念佛的人呢，要学一切如来，一下子学不到怎么办呢？宣学我们这个地球的六大菩萨。第一个学弥勒菩萨，弥勒菩萨这个笑口常开啊，度量很大，对不对？他说大度能容啊，了却人间多少事啊，满香欢喜啊，笑开天下古今愁。为什么把它摆第一个呢？就是告诉你学佛第一个要有慈心，慈就是给人家快乐，给人家欢喜，给人家方便。好，千万要记得自己不要学佛学到最后都像苦瓜脸，这个 不能够利益自己，也不能够利益别人。因为真正得到法喜的人哈，他一定是由心中流露很清净、很慈眉善目的相貌，所以用弥勒菩萨做代表。第二呢，我们就要学地藏菩萨的孝敬，孝顺父母，恭敬老师。因为地藏菩萨呢，他的愿力很大。所以我们常常七月份里面说要诵地藏经，要有感应。最大的感应是什么？你不但诵地藏经，还要回去孝顺你的爸爸妈妈，还有恭敬的老师。不但这一世，生生世世的父母师长，你都对他恭敬。所以我们中国人很有福报，我们中国人慎终追远的观念就是跟这个一样，孝敬自己的爸爸妈妈养你啊，那个恩德很重，我们在后面待会会讲。老师教你啊，读书做人啊，出世间的老师教你了生脱死啊，你要是对他不恭敬的话，你根本谈不到修行嘛。所以哈，所谓真正的修行，修行呢最低嘛，起码要把做人的涵养啊要把它培养起来。很多人呢，他们也会说，哎呀，反正我就念佛啊，对不对？可是呢，自己的做人并不一定像佛，还是像世间人一样尖酸刻薄、明争暗斗、勾心斗角。然后呢，他就讲，反正这些都不是修行，待会我上大殿呢，念个几万声佛号给你看，就是这样比。当然呢，他有念跟不念还是有差，但是呢，他的功夫还不到，就是说没有把真正念佛的这个佛跟菩萨的孝敬心呢融入在待人处这里。接下来要学观音菩萨的悲心。好，诸佛如来以大悲心为而体故，啊，这个待会我会详细说。观音菩萨的悲心，所谓悲，简单就是帮助人家的痛苦。当我们看到别人，我能做得到，我要尽心尽力去做，这就是悲心。接下来你还要学普贤菩萨，不，文殊师利菩萨的般若智慧。所以学佛哈，要学智慧。不是说只是说到庙里面啊，来诵诵经啊，消消灾啊，求自己长得漂亮，家庭平安保佑而已。当然这是佛门求得到，但假如佛门的求法只是限于这么低俗的话，那世间的神教跟道教也求得到啊，对不对？所以佛法它告诉你，希望你为什么观音菩萨叫做呢，有求必应，就是希望你一切都安稳，世俗的一切家庭婚姻事业安稳以后做什么呢？有更多的时间来深入经教啊，有腾出更多的时间来修行啊，对不对？所以解决你世间的问题是要让你然后在佛法上深入啊，而不是说世间解决完了好了，观音菩萨也丢到后面去了，就是这样。世间很多人就是这样啊，对不对？不要说别人，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都可能是这样啊。苦难的时候求佛菩萨，那求完了以后呢就丢光了，他没有更进一步的达到甚深的般若智慧啊，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好好的用功修行，花这么多时间来听经，然后来研究经典，来念经，来读经念佛，利益众生，目的是什么？就是解决我现实的问题啊，不但能解决，而且在现实的各行各业里面呢去行我的菩萨道啊，对不对？这是相互的。所以呢要有般若智慧，文殊师利菩萨做代表。所以在那个大乘的经典里面，像那个大般若经啊、放光般若经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大家知道。那在大般若经里面，释迦牟尼佛都对谁说呢？都对文殊师利菩萨，代表文殊菩萨是智慧第一。好，你有前面的慈心，又对父母老师孝敬，又对别人有悲心，又有智慧，那不能光说不练啊，你会讲没有用啊，你懂的道理也没有用啊。常常有很多说，哎，师父我知道，可是我就做不到。为什么？你接下来没有学普贤菩萨的大愿大喜，真正去待人处事当中去实践，对不对？你说我要修忍辱，那你就试试看嘛，去对你那种冤亲债主，你去真的帮助他的时候，你能够忍多少，那你就知道自己功夫嘛，对不对？所以普贤菩萨代表广大的愿行，因为你有前面甚深的般若智慧，所以你得到的不是人天有漏福，也不像外道一样，你有正知正见，然后你可以扩大了你的心量，尽虚空遍法界，广度一切众生，就要靠普贤菩萨的大愿大喜。在这里我要补充的说，前面的几位菩萨可能呢一般人都比较容易知道， 好，比如说像地藏哦，对不起啊，像地藏菩萨啦、观音菩萨啦，你在民间啦、一般啊都可以知道。那弥勒菩萨也知道啊，因为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人间佛教也提倡弥勒净土，啊，这个大家就知道。可是文殊跟普贤哦，知道的人不太多。为什么呢？因为文殊普贤这是华严会上的两大菩萨，大智文殊师利，大恨普贤王如来。这个两位菩萨是要你真正发了大乘的菩提心以后，你才会接触到这个两个菩萨所讲的经典。所以各位同学啊，很难得，你过去世当中一定发过大乘的菩提心，今生也有这个念头，你才会闻到呢这个普贤菩萨的华严经。所以在禅中啊，你去参禅呢、啊，你去问禅师，禅师他们不知道有普贤呢，不是很重视啦，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呢，禅直指人心，顿悟成佛，他不一定研究经典，只有在大乘的像法华严、法华、楞严这种大乘的经典啊，才会呢重视到文殊跟普贤，尤其是在华严经里面。所以能够听到普贤菩萨的名号，那功德非常殊胜。尤其华严经说，不管你修什么法门，修到最后也要成佛的话，一定要修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才能究竟成佛。所以普贤哦，不单单是指一个人，是指所有行呢大乘菩萨的菩萨的总名。我举个例子说，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很了不起啊，对，他在发四十八大愿的时候，36愿教化随意愿，有没有？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然后呢揭发信心，修菩提恨，然后呢行普贤道。换句话说，你要知道普贤菩萨比阿弥陀佛无量劫之前早就成佛了。阿弥陀佛发愿说，我从西方极乐世界道驾慈航来广度众生的人，菩萨都要修普贤的十大愿望。所以你才知道为什么读这部普贤行愿品，研究乃至读哦，将来一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且会上品上身，他的功德利益就在这里。你看连阿弥陀佛本身发愿他都要发普贤行啊，行普贤道。最后呢，你这边有慈啊、弥勒、地藏、观音、文殊、普贤，那问你呢，普贤菩萨我们每一段都有读到，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那这个境界很广大，怎么去做呢？怎么去实践呢？最妙的方法就是大势至菩萨念佛法门，都摄六根，尽念相继。你要让你念念相续，我有什么方法？持咒跟念佛。最简单的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以你还知道所有一切大乘菩萨最后的导归在什么？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势至菩萨。所以西方三圣、为什么观音代表慈悲，最后呢势至代表智慧，而且呢这事实上观音跟势至两个是长得一模一样的。在观无量寿经里面说，只有不一样的是观音菩萨头顶上呢是阿弥陀佛，然后大势至菩萨旁边上面是一个白色的宝瓶。所以有时候你们各位啊，有个梦中啊或者苦难当中感应啊，那有时候是观音，也有时候也是大势至。观音跟势至呢是不分别的，是不二的。那大势至菩萨就代表呢，你看他在楞严会上大势至念佛圆通章，他说我从凡夫地一直到成佛就修什么方法？念一句阿弥陀。所以你要把这些所有的悲心、愿力、智慧通通浓归到这个心地法门，一念的时候呢就是兜摄六根，尽念相继。当你念念相续成就的时候呢，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我们讲的无量光无量寿。所以念一句万德洪名，把这所有的六大菩萨乃至于十方一切诸佛菩萨的功德通通都包含，这样子才叫做一切如来念念当中我皆随缘。菩萨代表因，好，这六大菩萨代表因，每一个菩萨他好像有个专长一样。那阿弥陀佛是究竟圆满的果，所以你们在拜八十八佛忏悔文里有最后一尊叫南无法界藏身阿弥陀佛。所以一切如来啊、 我皆随邪，这个一切如来广义的说就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的诸佛如来大愿我都学，那狭义的具体说一切如来就是阿弥陀佛，那么一就是一切嘛，一切呢就是一呀、啊、你才知道说我们念这个净土啊、哦、我们念念就叫阿弥陀佛功德有多大，所以真正净土的所有理论通通都在华严经里面，你假如没有这么深信的话，你会想哎呀一个阿弥陀佛四个字有那么了不起，太了不起了，所有一切诸佛如来的功德大愿大行通通都在这句佛号里啊。所以我们不但念佛，也希望我们呢下面呢心愿行解啊，也都要像诸佛一样，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常随佛学。好，在这里呢啊，我这一段会补充多一点，因为我们修净土啊，第一个呢我们念佛的人应该呢常随佛学，以阿弥陀佛当自己的老师。怎么说呢？比方说我们在送晚课的时候，我们在念晚课的时候，我们呢念完佛以后都有那个一个回向文啊，有个大慈菩萨，大慈菩萨就是弥勒菩萨，他发愿说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九品度众生威德无穷极呀、啊！啊，我想都不用写了，就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哪一尊佛最殊胜呢？阿弥陀佛。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上赞叹阿弥陀佛，他叫光中极尊呢、啊，佛中之王。阿弥陀佛叫无量光佛，所以他的佛光啊是所有佛里面呢最极尊贵的，而遍照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度，他现在也照长庚医院，也照在每一个人身上啊。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觉悟啊，所以不感受啊。当你心清净念佛心清净的，你就可以感受到。第二个，他是所有弥陀佛啊，他是大愿王，所有诸佛当中愿力最大的，所以呢他是所有当中王当中的王啊，无上的法王。所以我们要学啊，学阿弥陀佛，他用九品的莲花广度众生，所以他的威德无有穷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第十品皆愿作佛阿寿王子，他当听释迦牟尼佛啊，这个经本上都没有啊，你可以专心听啊。那个他呢就啊，他听到呢释迦牟尼佛介绍这个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以后，他非常的欢喜，这个阿寿王子啊是一个太子，他就拿了一朵金花站起来，跟五百个那个同修五百大长子走到佛面前呢去供佛，供完佛以后就回到自己座位，就发愿说希望我成佛的时候呢我呢也要做阿弥陀佛。哇，那就很了不起啊，他发愿，他发心希望他的心，他的愿力，他的行为，他的见解，通通像阿弥陀佛。所以呢后来释迦牟尼佛知道了，就很赞叹他，就跟与会大众说，将来这个阿舍王子跟五百大长子绝对会成佛，他们成佛的时候他的佛号也叫做南无阿弥陀佛。这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启示，就是我们念佛的人，我们也要常常想想什么呢？我不晓得各位同学有没有想过，佛说我们也会成佛，我也有佛性，你有没有想过当我成佛的时候我希望我的世界是怎么样啊？大概有没人想过这种问题啊？我们就说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反正我就赶快去你那儿，对了，去了你那儿当然要继续要修啊，修了将来佛也会你受记啊。那你有没有想过呢，我会发什么愿呢？所以我可以告诉你，真正发菩提心去西方极乐世界，不但成弥陀的愿力，还有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去西方极乐世界看看哦，阿弥陀佛他建设的西方极乐世界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将来做我呢成佛的时候，我也要发愿做建设佛国土的蓝图啊，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发过这个心呢？想过这个问题呢？对不对？我有佛性啊，我也会成佛啊，在座各位你也会啊，你有没有想过我将来成佛的时候我希望我的世界是怎么样？就像现在台北市市长他一竞选的时候，一上了台他一定说啊，我的市政建设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条一条把它列出来， 那登了台以后就要去做呀，利益人民啊。同样的，每一个人呢，将来都会第一个问题，我要成佛。啊，第二个，我要成就清净的净土，有好的清净的净土环境，为了广度跟我有缘无量无边的众生，这是大乘菩萨道每一个人要求的三个目标。好，那你现在知道说，好，我现在念念念阿弥陀佛，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去，没有错。但我告诉你，那毕竟那个净土啊，不是你的啊，是阿弥陀佛的。你是到那边可以成了佛啊，可是问你呢，阿弥陀佛就问你啊，对不对？哎，糟吧，你要发什么愿呢、啊？赶快，你发完我就为你受记啊。那你就突然愣一下，阿弥陀佛，我不知道。他说，那你就继续想吧，现在就可以想啊，你的净土要变成什么样子？还有，你要用什么方法去度你跟你有缘的众生？用了最简单又最方便又最殊胜的方法。好，所以呢，我们也应该要发愿。好，我们将来成佛的时候要向阿弥陀佛。那有人会问我，师父，那我发愿哈，我要将来呢比阿弥陀佛更厉害，可不可以？我说可以。哇，那阿弥陀佛也很佩服你，因为阿弥陀佛当初对他的老师就发愿，我要超过十方一切的诸佛，可不可能？他老师说可能。假如你今天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和尚说阿弥陀佛，我将来要超过你，他说好，善哉善哉，心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一定很赞叹你，他给你加持。不过你修的功德就要比阿弥陀佛还要来得大，你才能圆满啊，你不能开空头支票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修净土的人常常哦，我最近也常常碰到很多知识分子啊，都毁谤净土，都排斥净土，我就想不通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个真正念佛的人啊，我们的心啊，我们的愿望跟我们表现出来的行为跟我们所想的见解啊，根本不像一个佛啊，所以他就会觉得净土法门没有效啊，都是那些老公公老太婆念的，而且念的呢心机还是那么坏啊，心肝还是很黑啊，他就会怀疑啊，说到底念佛有没有用啊，甚至他会说哦，这只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法，给那些老公公老太婆不能读经而才叫念阿弥陀佛，你看多么冤枉。念佛法门是让你一生成佛的法门，好，结果呢被人家误会，就是说我们在心愿行解上呢不能同佛。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呢，这个我们要常随佛学，怎么学阿弥陀佛，我要花多一点时间啊，多讲几句。第一个心啊，成佛也这个心，堕落也这个心。那我们念佛的人要常常反省，就是说我每一天或者每一年来啊，不要说每一年每一个月乃至每一个礼拜，我的平等心啊有没有啊增加。我举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啊，我们今天办一个法会或办一个活动啊，不管来的人是诸三长老有钱没钱的，我能不能用平等的心站在门口做招待员啊？或者说哎呀那个师傅来，哎呀他来呀，我赶快跑快一点，然后呢啊那个不是师傅来，随随便便来招方女儿接他，你看那时候你会发现你一念呢就已经是不平等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修了很久很久，然后呢我们的效果很差，或是说不能得到那种念佛的完整的功德，就是我们嘴巴虽然有念佛啊，可是我们的心哦没有一直向佛心这条路越来越靠近。因为佛心的第一个条件是要平等心，所以你看看观世音菩萨，后面待会讲观音菩萨很重要，我要讲详细一点，他哦对一切众生都平等，而且我们呢佛教徒哦对其他的外教的徒啊也要生平等，不要说自己佛教徒看到一贯道哎那个就是外道，那一念严格说你也是分别，看到基督徒我们也要生平等心，哇他有佛性啊，他将来也会成佛啊，所以为什么宗教跟宗教之间有战争，就是不平等的。可是佛陀是很圆满，佛陀是看一切的众生都有佛性啊，那你真的就会有平等心。好，不但对人平等，对狗啊猫啊，好，比如说一只很可怜的狗在那边躺着，你会不会就像对你的父母一样，后面有讲哦，如是呢供养，诚实供养，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如奉阿罗汉等无有异，就是平等心啊。当你真正能够做到完全平等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装一碗饭去喂一只狗，跟你供一尊佛的功德平等无二， 那是真实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你看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当你能够这样的，你才会对每一个人呢，不管他的相貌是好是坏，你才会生真正的慈悲心，对他呢很恭敬、平等心。第二个，想想看，我们的心有没有很清净？我们学佛啊，我们常常学了这么多年，比如说学佛一年啊，佛在眼前啊；学佛两年，佛在西边；学佛三年，化成云烟。这个化成云烟，它不是观空哦，是真的不见了啦。对啊，那就是什么？心没有达到清净心啊。他觉得说我烦恼没有断啊，可是呢，我得不到效果啊。那可能有很多地方你要去突破。真正学佛的人啊，他的心一定会，一年比一年清净，甚至一个月比一个月清净，他甚至得到真实好处。第三个，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学佛最重要要有慈悲，慈悲心越流露的人呢，他越能够这个增长自己的愿心。所以我们真的要检点自己，就是要看我们的心。第二，发愿，愿就是一个目标理想，总愿就是四弘誓愿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度众生、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这很简单。别愿就是个别的，阿弥陀佛有48大愿，观音、世智、文殊、普贤，通通都有愿。普贤菩萨有10大愿。那在这个愿当中要注意，就是说念念都要为众生，不是为自己。这个愿很重要，你不要小看这个愿力啊，愿力是很不可思议。菩萨生生世世上求佛道，就是靠这个大悲愿力来推动他。那在这里我要讲的就是说，普贤菩萨的十大愿就是阿弥陀佛48大愿。普贤菩萨十大愿，你把它展开来就变48愿，48大愿再展开来就是十方一切如来重重无尽的大悲愿海。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阿弥陀佛跟普贤菩萨的愿力都是平等无二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在这个普贤十大愿里面有讲到广修供养，对不对？把它拿香花蹲果烛啊，供养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然后诸佛菩萨敬畏乃至生生世世无有间断。我问你，我们现在做得到吗？做不到啊，你找到一尊佛都不容易啊，最多你家里供的佛像。可是你要找到真正的一尊佛，真正的一尊菩萨去供养他就不容易，何况说要供养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的佛刹土的佛跟菩萨。那广修供养要怎么样做得到呢？普贤菩萨说，我只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呢，才一切圆满尽无疑，然后在后面的经文。换句话说，普贤菩萨说他自己啊，若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他普贤十大愿没办法究竟圆满。所以为什么普贤十大愿最后要导归说一定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最简单的呢，普贤菩萨是广修供养愿，那阿弥陀佛呢有哪一愿跟这个很相像？讲一讲。来，李文玉、李明玉，想一想，讲错没有关系，讲错是很正常的。想想看，48大愿里面哪一愿是解释普贤菩萨广修供养？我想一想，想到再举手。哇，糟糕，今天没有带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大家不是读很熟吗？来，你呢？不要动我哦！有没有想出来？有没有想出来？当我问问题的时候，每个人都很沉默。哎，叶学长，有没有讲到？有没有？哎呀，真的没有啊！哎，那糟糕，办坏！我今天的第一条功课就是回家把普贤十大愿跟48大愿重新的排列排列，好不好？拜托啊！我讲啊，遍供诸佛愿，有没有？有没有？是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经不是告诉你吗？其土众生常以清淡，各以衣格承重妙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以时时还到本国，饭食清行舍利佛，对不对？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一大清早就拿着自己的呢花篮或者这个衣袖啊衣格，装着天上掉下来的花，然后一坛子之间供养十万亿佛，十万亿佛，十代表无量无边，不是数字。一刹那之间供养无量无边的诸佛，然后呢，再来，一刹那之间呢，在吃早饭之前就回来了，这是毗弥陀的愿力。所以这是不是就是骗供诸佛？这个才叫真正做到广修供养啊！所以你才知道，真正四十八大愿呢，就是普贤十大愿嘞，无二无别。那时候你才知道为什么肯定十大愿王最后要打回西方极乐世界。好，那不但是供佛，好，那供佛是修很大的福报。接下来这阿弥陀佛48大愿里面还有更殊啊，对不对？这个还有一个骗供诸佛，也有一个叫定中供佛愿，对不对？这也是一样的。还有供佛是最大的福报，还有呢，他听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为他讲经说法，所以供佛可以得到大福。每一尊佛啊为他讲一座经啊，他就听到无量无边的法门，真正做到法门无量誓愿学，这是最大的智慧。所以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一下子一往生就能成佛？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保证你一生一定成佛，就是你的福报跟智慧呢太容易修了，成弥陀的愿力一下子修得圆满就成佛。好，那讲听佛讲经说法就是普贤十大愿的什么常随佛学。抱歉啊，你觉得太厉害啊，今天没有想到把普贤十大愿跟四十八大愿在一起，真正本来就是在一起的，无二无别，乃至于十方一切诸佛的如来的愿力都是相同的，根本的本体是相通的。那因为他过去世的个人的因缘愿力不同，为了度众生所以有他发不同的愿。所以讲到愿哈，我要补充就说四十八大愿呢就是呢普贤十大愿，十大愿就是四十八大愿，他念念就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在这里呢我还要说明一点，就是说愿力很不可思议，怎么样愿力不可思议呢？我个人体会是说，当你业障现前的时候，如果你懂发大愿的话，你就能够转业力了。所以佛门为什么常常叫你要发愿回向，不要小看这个发愿哦。我们这个念头哦，是定虚空遍法界的，你动一个善念哦，也是定虚空遍法界，动一个恶念呢也是定虚空遍法界。所以善念呢要常常发，恶念呢不要轻易动啊。所以在过去诸佛里面呢，他就曾经发个愿，比方说他看到众生，我们众生，我们都跟众生有缘啊，生生世世都当过父母啊、师长、亲朋好友，看到漂亮的呢就被磁铁吸过去了，对不对？所以过去诸佛他相貌很庄严啊，可是我们现在凡夫呢，看到相貌很庄严的时候呢，哎，就颠倒了，对不对？就胡思乱想了。所以过去诸佛他在碰到愿力的业力来的时候，他曾经发愿说，愿我成佛时啊，或愿我行菩萨道或成佛时啊，众生见到我相好庄严啊，不要生染浊心、淫欲心、不恭敬心、颠倒心、分别心，看到我相好庄严要生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求法心、菩提心。所以过去诸佛就是有这个愿力，所以他这个愿力像一个这个像呢我们打仗的那个铠甲一样护身符保护着。所以你看看，你看到佛菩萨的佛像的时候会不会打妄想啊？不会吧。为什么？因为呢他有愿力。所以观音菩萨这么庄严呢，可以说世间的话来讲他是呢第一美女子，可是你看到他会生清凉心，为什么？他是清净庄严累劫修啊，你总不会也对观音菩萨打妄想吧？不会吧。为什么？因为他有这个愿力。所以观音菩萨普门品说，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若有众生多于嗔恚，发菩提心啊，发那个不是菩提，嗔心脾气很坏，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若有众生多于愚痴，就智慧不太够，常常啊哒哒的这样的，你就常念观音菩萨，变得离痴啊。为什么？因为观音菩萨呢，他这个十二大愿里面就有灭贪嗔痴三毒烦恼的愿，啊，底下他还有求男得男，求女得女，所以菩萨有这个愿啊，你跟他求就有的满啊。所以当你贪嗔痴很强的时候，为什么你念观世音菩萨能够得到清凉解脱自在呢？就是菩萨有这个愿，所以他生生世世可以用他的愿力摄受众生。那转过来说呢，我要讲的具体下一个就是我们用功，当我们碰到障碍的时候，你也要发大愿。比如说我自己病痛很重，有自己业障很重啊，那你就想愿我成佛时行菩萨道时，让净虚空遍法界的众生一切没有身心的病苦。你肯发这个大愿哦，一发这个愿力，好好修行的时候，你业障就忏除了，业障忏除就病就好了。这是愿力的不可思议。假如你又碰到一个困难，比如说哎，我没有智慧，愿我成佛时呢有究竟圆满的智慧，让一切的众生净虚空遍法界的众生都听闻到佛法，然后呢我都讲经说法帮助他们，让他们也有成佛的智慧。你发这个愿以后，我告诉你，你将来就会智慧越来越开。所以愿力哈，有它的殊胜。那同样的，我们要念佛，念佛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弥陀的愿力念念也都是为众生啊，对不对？好，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当你碰到障碍的时候，发大愿，发了愿以后呢，接下来不是空口说白话，就开始要断恶修善，要诵经念佛布施行善，具体的行动就开始在积功累德。积功累德成就的时候，你的愿力圆满的时候呢，你就能够自利利他。好，这个愿力很重要，尤其是在你业障现前的时候很重要啊。现在可能大家体会不到，可是呢你细水长流的天天发，发到有一天呢，你就知道愿力有多么不可思议啊，自己去体会。接下来行，行简单的说，阿弥陀佛的行为呢，就是在无量寿经里面第八品积功累德第八品，就说阿弥陀佛他生生世世怎么修行，他也跟我们一样啊，要行六度万恒啊，对不对？有无量无边的行为就是在这一品里面。所以希望大家要知道，念一个啊念佛的人，要学净土人，到底我怎么修行呢？你回去看第八品积功累德，你看阿弥陀佛怎么样奉事师长，怎么这样恭敬三宝，怎么样深信因果，怎么样去帮助人，碰到障碍的时候他怎么样能够忍辱柔和，他怎么做你就跟着怎么做，那不就是真正念佛的人吗？好，那简单的讲，我把它归纳成这三句啊，不是三段。好，他讲很多，最重要就是三段：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就我们念佛的人呢、啊，古人常讲，少说一句话，多念一生佛啊，打得念头死啊，取如法生活，就是要善家的这个守护。善就是叫善家，很善巧的常常提醒自己要保护我们这个嘴巴，保护嘴巴干嘛？不要去讲人我是非，不要讲那有的没有的，然后呢要真正呢不可以讥笑别人，甚至不可以说他人的过失，这会造口业。我有时候坐车到乡下去，因为我是客家人，我常常有时候看到客家的老太太很辛苦啊、太阳出来日出而作，太阳下山日入而息呀、啊，对不对？然后呢下了山了以后呢，那这个在割稻啊，割完了搭上公车要回家，一回家的时候我们就呱啦呱啦呱啦讲，哎呀好久没有看到你啦，你的儿子长得怎么样啦，那个东家长西家长哦，从一头的路上呢，他从头到尾讲到尾，我也念佛从头念到尾。那时候我想奇怪，这个中气这么足啊，他平常说身体不好啊，一讲起人我是非的时候呢比谁都还有精神。我就想说他为什么不把这些口啊这些精神体力去念佛呢，他造那么多的罪业啊，对不对？他回到家里讲得好累了，那话多伤心，动就睡觉了，对不对？啊，不然就回去看电视，然后继续再讲，就是这样啊。所以人很奇怪，凡夫很奇怪，你叫他来念佛他十分钟就睡着了， 你叫他打麻将，他可以打三天三夜。你叫他说：“哎呀，求求你来发心讲经说法啊，万马五条够。”可是呢，要去跟人家辩起来的时候啊，那口才是一流的。所以我每次碰到那口才啊，会跟人家辩，我说：“你好，发心，发心讲经干嘛？专门度外道啊。”这个口啊，可以造很多的功德，也可以造很多的罪业。念佛人虽然心要念，嘴巴要念佛，真正修行要从嘴巴开始修。你有没有像佛常常一样讲经说法，常常讲因果报应，常常讲劝人为善，常常讲关心别人、鼓励别人的话，对不对？这个很重要啊。第二个，善护身业，不失律仪。你讲讲你在刷牙的时候像不像佛，对不对？自己在自己房间独处的时候呢，还像不像？不要说别人，有时候我们反省自己，在大众面前呢，哎，就是很庄严呐、啊，啊，威仪很好。然后一到自己的寝室呢，两个脚就翘起来了，袜子也什么丢掉，然后就随随便便，就我们的行为啊，不合乎戒律，不相威仪啊，对不对？甚至造了很多杀盗淫妄酒的事。就真正修行是在别人看不到的时候，你能不能你的心念像佛，这很重要哦。假如你好提醒哦，假如在别人看不到当中，你不能控制自己的念头，而会造作一些不好的行为的话，那我告诉你很危险，就是当你业力现前的时候，你境界你就控制不了自己了，因为平常你自己都做不了主啊。那业障一现前的时候，我境界一诱惑了嘛啊，那我告诉你，阿弥陀佛都不见了啦，就已经跟人家飞去了。所以你看那个动物啊，飞蛾扑火。蛾啊，为什么喜欢飞火？飞到那个火，他不知道火会烧死人吗？他知道啊，但他为什么还要飞呢？因为火太温暖了嘛。那反过来，我们人为什么对五欲看不破放不下呢？就是因为呢，我们也是迷失，觉得那还是很好的，很值得享受的。你的身口啊，自己还控不住，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的意业不清净，所以教会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以身跟口哦，一般我们学佛弟子的人，听过文法的人，大部分口不造很容易，身不造也容易，最难的就是意念。意念就是要靠你定慧力的修持，真正降服你的烦恼跟习气种种的障碍，要做到呢清净而且没有染着，这样子你呢才会是觉正净，你在待人处事当中才能够真正觉悟，而处理事情有智慧，不迷惑。然后呢，你的行为、你的想法都是正大光明，而不会呢动邪念或有不好的行为。然后呢，你的心是很清净的，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这个才叫真正做到净土念佛的修行。那你接下来要怎么做呢？好，就是了解。儿童讲座，为什么大专知识青年他们能够接受佛法？第一个都是从教理去了解啊。那了解呢，可以建议大家广学原味深入，专修即是总持。广学是在解门上，专修是在行门上。广学就是说佛法是整体的，中国佛教会被人家批评，就是说往往站在一宗一派很坚持的固执的时候，容易有宗派之见，而且有法执，会容易谤法，就没有办法帮助你深入。比如说我们今天是修净土啊，是我们要深入目标。那你呢，每个人因人而异啊，你可以有人喜欢读唯识，有人喜欢天台，有些人禅法，各种东西都可以帮助你对症下药，目的就是要让你对净土法门更深入啊。就像我举个例子，这是我们有缘研究普贤行愿品，相信各位同修，你听到现在，你因为这样深入以后，你是不是感觉这个阿弥陀佛的这句佛号啊，跟净土法门的殊胜，跟以前体会不一样呢？有没有？有啊，一定要点头吧，你不要摇头，摇头我就晕倒了，下次不用说了。所以我相信一定会深入，连我自己都有这个深入，对不对？你那种广大的愿心啊，才会跟佛心相应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往生品位会高啊？所以啊，佛法本身就很圆融啊，对不对？不要把它分啊。所以现在我发现我碰到很多很多南传或北传的出家，我问他说你修哪一个宗派，他说我叫释迦宗。我哪一宗都不是，我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一派，释迦宗也对啊，不要有门户之见啊。 但是在不要门我之见的这当中，是要你对一切法门生平等心啊，所以四法平等，无有高下。在平等当中呢，各科各派里面呢，宗派里面就像学科一样，总挑一科啊，我比较深入的，在行门上要专，而且去修。那样子，你好好的念一句佛，念一个咒，或念一部经，就总一切法，持一切意，就是所有一切的功德，你通通得到了。所以这叫做一即一切。前面呢叫一切即一。所以你了解华严经以后，你心才会安。否则有人说：“哎呀，师父，我念这句阿弥陀佛到底够不够力啊？我是不是要再拜大拜拜忏呐？啊，再加一点咒啊？”好，然后呢再修一点法，我告诉他，我说你完了，他说为什么，我说你这种心去念阿弥陀佛就已经没有信任心，因为你觉得四个字阿弥陀佛都不够力嘛，你还要再加一点啊，这个就是没有信任心。当然假如你修行方法是说我以阿弥陀佛为主，其他为助修，要通通回向求生净土，这样可以。好，跟刚才我讲前面那是两桩事。所以你专修啊，即是总持，为什么只有专修的时候啊，在你的心念烦恼起来的时候，或是呢这个业力现前的时候，或是境界来的时候，你才会有戒定慧的力量去突破。我以前没讲过一个例子，念大悲咒的例子没有啊，再讲一样的也真的没听到。为什么讲专修即是总持？修行哈、哦，要细水长流。你喜欢念佛，你就念佛；喜欢持咒、诵经，找个一两个方法，不要变。因为心哦，凡夫心就这样，越变脚踏好几条船呢、啊，它效果很差。你要找一两个方法，你就像细水长流的讲，一直用功下去。有时候用功要20年、30年、40年、50年，就自然会有结果。就像我们世间人练那个。打国术有没有18般武艺样样精通，可真正敌人来的时候，你总要拿一样啊最精的、啊、跟他打呀，你才会赢啊。你不能说18般武艺样样通样样松嘛，对不对？那你到时候拿不出一样武器来，这样不行啊。所以同样的呢，就是说我们修行也是这样，你念佛你习惯你就念佛，真正呢在境界比如狂风暴雨或灾难火灾，你看看你佛号能不能出得来。你真的能出来的时候，那一句佛号的力量就是定居功变法界的，因为在紧急苦难当中是全心全意念。我就举一个，狮头山有个老和尚，他十几岁。